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7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首先呢，因为有时差嘛，有很多地区现在呢正好还是中秋节，在这儿呢也向所有的这些好朋友们致以中秋的祝福，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近七成日本民众对高市早苗抱有期待，这是共同社做出的最新的民调。那今天好多媒体都做出报道，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他决定给乌克兰战俘导弹了，是这样吗？我又把当时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当时的那个表述仔细的看了好几遍，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观察。另外，《金融时报》说到美国新闻，美国的涨价潮开始了，关税向通过批发商向消费者传导，这个已经开始了。现在在很多领域涨价已经开始出现了。中国方面的新闻，人日搞了个七连发，昨天我们说的是五连发，结果昨天就在当天又发了一篇，是今天又发了一篇，已经发了七篇文章了，等于从30号那天开始到现在，这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呢？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啊。另外呢，他在这儿七连发，不要拿你的个人感受来否定中国经济的大好形势啊，我们不是这样的。那正好此时此刻这十一黄金周还没有结束呢，那这个壮观的黄金周竟然上演了一次全国大穷游。现在有很多的调查记者呢，他们看了看他们的一些观感，说来也是令人震撼了。最后呢，说一点小文化。那位原来啊照顾大猩猩，从26岁就走进森林，拍了无数的纪录片。应该说我们小时候年轻时候都是看这个老大姐的片子长大的，有这个意思啊。他把那种挚爱，对动物的那种尊重，对大自然的那种热爱，我相信这是给全世界都上了一堂又一堂的自然课，那种大的情怀等等的吧，留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这老太太呢，11那天91岁没了。他呢提前跟奈飞录了一个纪录片，这是今年3、4月份就录了，他知道今年自己可能过不去了，然后跟这个制作方讲不能播啊，等我走了以后才能播。结果呢是昨天把这个开始播了其中的一部分啊，应该说看了以后是非常感人的。今天呢他当时面对着屏幕对全人类说了一番话，我非常的感动啊。今天呢也正好是中秋节嘛，也把他的这番话介绍给所有的朋友们。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中秋节台湾还跑出新闻来了，那个馆长5号在直播的时候表示大意了，说台湾政治呢就是尔虞我诈，每天跟连续剧一样的好看。说昨天我看到新闻说大陆那边在内蒙古弄了个基地啊，弄的就是总统府，他们要斩首打击，精准打击，说看了这个新闻，然后他就喊，对，把赖清德的狗头给斩下来，兄弟我等着你啊，真的我是日也思夜也思啊。这话呢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它是引述新闻，第二部分是他的评论，也就是人家那儿是新闻里说啊，人家那儿搞了个模拟要进行精准斩首，然后他这是自我发挥评论，把赖清德的狗头斩下来，兄弟我等着你啊，来呀、我是日也思夜也思，那按照我们俗话说日也思夜也盼，我就盼着你们来干这件事儿了。这里边他就表达了一种评论上的认同，这就不是引述新闻评论新闻，这就叫借题发挥了，这情况就严重了啊。结果昨天呢台湾刑事警察局直接宣布 这位馆长呢，在直播中有关斩首的言论涉嫌触犯了中华民国刑法第153条，煽惑他人犯罪，这不兄弟我等你吗，以及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罪，已经报请新北检察署侦办。那办了没有，他自己开的录了个小片，他自己就讲了已经律师啊，他昨天忙了一天嘛，这不中秋节他就忙这个了，人家检调已经找他的律师了，忙了一天说准备要办他，按照国安法，按照恐吓罪来办他，他说确定是要办我了，刑事局已经约谈了，已经开始约时间了，而且他讲呢，我要是进去约谈也可能就当场羁押了，说要拜托大家来照顾我的家人，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这馆长呢，几次大陆行，回来以后完全就变成了中共的肉喇叭，一直在刀尖上游走。他说的很多话，这和之前的那些艺人就转发一个啊，中国十一，祖国万岁，比那个可严重的多得多。然后呢，台湾的司法当局严格讲，一直在观察他，一直在等他出现问题。结果现在他给送上了这么一个巨大的破绽，我相信呢，赖清德会依法，当然不是赖清德了，台湾的司法部门会依法严办这个人的网红之路。我甚至担心啊，也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啊，这也就这么一个情况。那台湾至于的吗？嚯，这事儿要在美国。你别说赖清德，你就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说你要把人家斩首，你在直播里边公开叫嚣这个，这也是违法的呀，这还得了啊。如果在美国你喊要什么美国总统我要斩首，你会立刻遭到逮捕，你会立刻被判刑，这都是没什么好商量的啊。那在中国呢，那中国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你敢在直播里，在抖音里边或者在快手里边，你直播时候说这个，那你这不是你的问题了，你们全家都悬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在台湾有先例没有？是有了。2024年的时候呢，有人在台湾的那个大学生平台 PTT 啊，有点像是一个论坛吧，也在那儿放话要斩首了蔡英文，当时这个人也被捕了，警方呢用恐吓危害安全罪把他给移送了，当然最后呢是没起诉，可能罚了几个钱，可能情况各方面可能一直啊不至于，当时积血上头，情绪冲动，可能就话赶在那儿。说到这个馆长陈之汉，我一直在节目里，我知道我们很多同道还观察他，还评论他，我一直是张不开这个嘴，就这么个人，代表了一个我们很多人心目中比较美好的这个台湾，就很难想象把这个人的这个形象和那个美好的台湾，把它相提并论弄到一块儿去。你说就这么个人，每天就这么胡说八道，加上那张臭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的台湾人偏偏就好这一口，从大陆回来就胡说八道，信口胡扯，说什么深圳的房价特别低，比台湾都低，你试过呀？然后说全球啊，只有台湾有什么公摊面积，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另外前一阵那个火爆的江油事件在台湾也有传播呀，哎，他说那是民进党弄的 AI， 说中国呢从来也没有禁止翻墙，那没禁止翻墙，我们这些同道最近的流量怎么集体往下掉？最近那是干嘛呢？说解放军从来也不伤害老百姓，这就把台湾的这帮朋友们就当傻子一样，天天就这么喷，就这么忽悠，就偏偏就这样的一个市井流氓。天天什么这个妈的那个什么的，就在那儿骂街，就鬼扯这些东西。哎，这个人居然能影响当今天的台湾政治，他还是个小气候，什么蓝白河呀，国民党那帮不争气的玩意儿，还动不动把他给请来，让他站在 C 位， 然后一帮主席副主席都给他腾地方，他竟然也成了这么一号人物，这也算是台湾社会的一大奇观了。那今天中秋节也过了，马上这周还挺忙的，这要上演这么几件事儿。首先呢，柯文哲还要开庭啊，还要审，结果沈庆金就是金华城的那个老板第一次以证人的身份上庭，那你作证人家就要问你那小沈1500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不能瞎说，瞎说的话这可触犯刑法的伪证罪。另外呢，那个什么橘子了什么的等等，这里边有好多事儿呢，都得让沈庆京让他把事儿给说清楚，这个台湾媒体很多都在关注，这是柯文哲。第二呢，黄国昌，那这一周也该传他了，北检已经立案了。另外呢，那个周刊已经提前放话，要端出更多的臭不可闻的大料来爆这个黄国昌，弄狗仔队啊，什么监视政治人物啊，各方面他来这一套。所以说黄国昌这礼拜也挺忙的，另外就是这馆长现在已经把他移送北检在侦办了。我看有台湾朋友感叹，10年的时间台湾就造出了这么三个垃圾。说到这仨垃圾，当初可都是被当作英雄那么力捧的，结果经过了一点时间的考验，一个又一个都露出了人渣的原型。然后这三位啊，下礼拜同时进入司法检调，经过司法检验的处理。什么时候那么美好的台湾就沦成这种货色，这种垃圾，最后在那儿还张牙舞爪的，我这实在是整不明白，怎么混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呢？怎么有些人耗上这口了？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啊！来吧，咱们说说日本。先说第一个，先说经济吧。那日经指数昨天涨的是有点疯了，盘中一度上涨超过了2300点，一度突破了48000。昨天那让很多人都很振奋的，最终呢是收涨了2175点，涨了4.75%，最后收报于47944，差一点48000，刷新了一个历史的最高点位。那今天呢，我看今天很多评论人士都不用看，今天就破48000，这有什么没有任何悬念。我看今天到哪儿了，刚才破的更多了，刚才涨300多点，现在还是涨了301，现在是48260多啊，这今天破48000是肯定的了。一会儿这个咱们留着啊，咱们最后看今天能到多少。我看有一些分析师预测说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会推动日本股市在年内破多少？50000。今年日本站上50000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啊，这是大家的一个判断了。昨天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可能是有一点说的不是特别准确，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啊，说到在美国直接或间接在股票市场里边有参与的美国民众近60%，我昨天说了个50%过半，哦，不止啊，近60%，这么多美国人啊，特别是很多退休的，他们都通过一些基金在弄股市啊。说到日本呢，大概不到30%，昨天说我说可能有将近3-4%，没有那么多啊，这个没有那么多。欧洲大概在30%左右，所以说这个股市涨，近30%的日本民众给高市做出了热烈的掌声。啊，应该可以这么说就比较准确了。那说到下一个新闻，高市早苗呢开始陆续的推他新内阁的一些名单，一些人选，党内的那些事儿我们就不操心了，什么老麻生副总裁啦等等啊。当然呢，我也看有朋友评论说到麻生呢作为一个造王者，这次是帮了高市的大忙，他背后是一个就是一个操盘手吧，有点是这种状态。后来就我看也有朋友讲说，这个怎么跟中国政治一样，变成老人政治了？想当年邓小平啊，前面是赵紫阳、胡耀邦等等的，怎么日本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 不能相提并论，麻生不是邓小平，这不是一回事儿啊，这是俩概念，不能把这两国啊这生搬硬套，这不能这么办啊。党内的事儿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就说这些整个的部长们。目前看呢，新任内阁茂木敏充，这是五个候选人之一，茂木可能要回任外务大臣。为什么让他回来？哦，他原来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那时候也涉及到一些美日贸易谈判，包括和美国政府打交道，人脉各方面都没问题啊，他的英语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茂木敏充面对着现在的川普内阁，哎，他由他来打交道。另外原来的防卫大臣木原忍出任内阁官房长官，这就是原来安倍派的一个大将。这没辙，那天打招呼了，只要法律上没问题，在道德委员会说清楚了，而且人家再次当选议员，老百姓支持，那这人我就是要用啊，啊，所以说提前都说，实际上就是他了。嗯，当了他的内阁官方长官，这不得了啊，这个相当于中国谁，相当于常务副总理那么个意思啊，这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人家俩人好朋友。然后那小泉呢，小泉会再次入阁，但是呢您干点别的吧。为什么呢？有幕僚透露说小泉呢在稻米的政策上引发了农民协会强烈的不满，评价不佳，所以说即使留任内阁也得给他换一个位置啊，干的并不怎么样了。嗯，然后还有什么别的呀，这还陆陆续续的，我估计他每天都会推出一些新的一些东西来。来说说这个民调，共同社呢在6号他紧急做了一个民调，结果显示回答对高市早苗抱有期待的占 68.4%， 这还是非常高的。当然都是好吗？那人家没那么多粉啊，人民众对政治人物还是带有褒有贬，还是带着一种监督的一种态度的。那尽管大家近七成对他抱有期待，但是对你启用派系里边原来涉及到回扣事件的那些议员担任高职反对有多少？ 77.5%， 近八成的人反对。就说墓园嘛，你不能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就说那你现在这个总裁选举是不是受到了过去的一些派系的影响？你不是把派系解散了吗？那派系在里边发没发挥作用呢？有 81.1% 的人认为派系还是有作用的，你还是没散干净啊，还是这么个意思了。那这里边我看啊，啊，这儿来了，日本会迎来女首相一事表示期待和比较期待的合计，哦，一会儿我把这题目还得改了，表示期待和比较期待的合计是 86.5%。 这个一会儿我这题目还不准，我就看了前面没看后边，还有比较期待的呢。另外呢，有 53.6% 的受访者认为他一当首相中日关系就会恶化。那有朋友问，不对吧，你就是当了总裁你也不会，你国会是半数吗？那你没有过半，那你凭啥你就当首相啊？这里边呢还是基本说清楚了啊，还是基本说清楚了。这里边呢维新会公民党这些议员这些小党大家都支持，所以说在国会里过半，尽管他现在没过，加上维新会什么的他们会过的，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悬念啊，这个没悬念。这是整个的民调，听起来也不错。我看到了一些评论，你比如说到经济，很多人讲大家好，掌声四起，股市涨这么猛，大家都认为呢高市会继承安倍经济学那三支箭，前三支箭后三支箭，会继续采取积极的经济政策啊，多借钱多花钱，然后政府往下砸钱刺激经济啊，是有这么一些说法了。但我也看到一位专家冷静的评价，也推荐给大家， 说到安倍呢，是战后日本任期最长的一个首相，高市呢是他的徒弟，但是不是应该完整的继承安倍经济学呢？其实不一定了。安倍时期呢，当时日本和中国现在差不多处在通缩的状态，当时国家的负债率呢还到可以忍受的一个地步，不是特别高，这是当时安倍刺激经济搞他那三支箭的基础条件。但现在呢，这个基础条件已经变了，日本的负债率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位置，而且现在呢，通胀各方面和当时日本是通缩呀，现在你是通胀啊，所以说这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还按照当初安倍采取的那些积极的财政措施，会导致国债收益率和长期通胀飙升，会导致国家破产的。所以说这照猫画虎，这可不成。你别说这个是谁的徒弟，真正的徒弟是领会他的思想和价值，而不是原封照抄。要真照抄的话，这麻烦了，这因为两边当时的基本情况根本不一样啊。那天呢，我看了看高市他就任以后的一个记者会，他没有那个意思啊，他还是比较实在的。这是经济。另外说到对华政策，很多中国这边很紧张啊，环球啊等等那些大喇叭现在都开始放话，严阵以待等等各种言论，密切监视，听其言观其行等等的狠话都说出来了，至于的吗？其实大家有时候也把这事儿说的有点过分了。他谁徒弟啊？他不安倍的徒弟吗？你就看他师父当时安倍在任的时候中日关系怎么了。是一开始呢，这钓鱼岛国有化或者是怎么样，当时出了一点小问题，但最后安倍和习近平不还是见了面了吗？见了面以后，安倍在自传里写，背后人家聊的还是不错的，习近平还跟安倍这儿抱怨川普，还在那骂川普，还这个那个的，那聊挺好的呀，中日关系也没咋地呀。所以说日本的地区再崛起，这一点是肯定的，争当亚洲地区的小组长，以后变成亚洲最强的国家，外交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这是他们的目标，这个没毛病。但是呢，各下各的功夫，各忙各的，我认为中日之间在高市期间也不会爆发直接的冲突的，那是最笨的了啊！一上来张牙舞爪的，然后冷眼相对，以后就两边成敌对关系了。您想啥呢？他师父那时候也不是这种状态，所以说用不着啊，都是暗下功夫了啊，没那么严重。所以说这说的是内部。说到外部，川普呢给发了个帖子，说日本刚刚选出了首位女首相，她是一位备受尊敬、智慧非凡、实力非凡的人物，给了三个评语，说对这日本人民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祝贺大家。下一步中美关系美日关系，我认为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里外有很多其实是有点脸谱化，有点简单化了啊。作为这么一个高智商高情商的政治人物，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历练观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啊，我们一个描绘一个他是那样的人，不可能啊，没那么简单啊。说到日本的双喜临门，昨天瑞典宣布了第一个公布的生理学和医学奖，给了三个人，有两位美国的科学家，另外还有一位日本的科学家，大家合作获奖，叫坂口智文。评审团认为说他们是干嘛的呢？表彰他们在免疫系统调控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评审团认为他们的发现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促进了开发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新的疗法。他们已经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落地了。我看高市早苗呢发祝贺的时候，他可能也就是对免疫系统激发的这个，他也吃那个药，他认为非常有改善啊。这人家是干这个的啊。说到74岁的这位大阪大学的特任教授坂口，获得了今年的 医学胜利学奖，成为了日本26位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奖的日本人。26个了。我拼个印象啊，在20世纪之前，日本我印象是9位，然后在上个世纪呢，日本拿下了当时的16位。特别是在所谓咱们大家都说日本垮掉的30年，或者是怎么样，就说所谓的这段时间，日本就出了好几位在科学领域的诺贝尔，今年又来一位，所以说这是很厉害的呀，这是很厉害的呀。有很多讲中国呢，中国咱们自然科学不就是一屠呦呦吗？那华裔你可以算上杨振宁、李政道啊那几位了。也可以这么算了，因为这个20几位里边有很多也是日裔，也并不完全是日本国籍，也可能在美国呀，在别的国家啊，但是日本人是这么个状态，很了不起啊。来，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干了一件事儿，他们创造了战争中无人机远程袭击距离最长的世界纪录。昨天他们干了一件这个事儿。这次的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秋明的一个俄罗斯炼油厂，这个炼油厂距乌克兰边境1300英里，折合2100公里。2100公里，一个自杀式无人机晃晃悠悠就飞过去了。我也不知道这俄罗斯整个的防空怎么就拉胯到这么一个地步，这多慢呢，飞到，而且动静又大，晃晃悠悠就飞过来了，就拦不住啊。那上一个记录是什么呢？是8月份创下的1800公里，现在是2100公里，非常的厉害。说到今天呢，有很多新闻碎片啊，快速给大家讲讲。在克里米亚有一个油库遭到了袭击，在布良斯克州那个叫克林奇热电厂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在德尔任斯克那儿有一个斯维尔德洛夫工厂被袭击。另外在克里米亚的萨基机场也发生了爆炸。这都太多了啊，我就不给大家一个一个的念了啊。包括呢，在马里乌波尔那儿有一个弹药库爆炸，引发了大火。两颗海王星导弹击中了切卡拉切沃工厂啊，那儿的生产车间和锅炉房都被摧毁啊，等等的了，这些非常激烈的一些战斗。泽连斯基讲呢，他说现在无人机和导弹的生产能力明年将达到350亿美金。他讲现在使用的武器中超过40%都是我们自己国产的，或者是合作生产的。现在每个月生产的那种大的伯和丹纳自行的那个大规模的自走炮，他们每个月能生产40门。说去年他们自己生产了240万发迫击炮和火炮的弹药等等了，这个是很多的啊，非常厉害啊。这个新闻就太多了，来不及给大家一个一个的讲了，咱们就说说下面。多家媒体的报道 ,Axios, 彭博，因为现场站着多少记者，他们就有多少记者，就做出了这个报道嘛。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和记者这个对话的时候，他宣布这个是报道这么写，他已经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射程为500到1500英里的战斧对陆攻击巡航导弹。但他同时也表示，他对这些导弹的使用方式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将袭击哪些乌克兰目标仍有疑问，他要问问他们啊，我给你，你怎么使啊？但甭管怎么说，那按照媒体的报道，这件事已经决定了，这可是个量变到质变啊！这个战斧导弹要给了，这情况可就变了，是吗？我呢就把他，因为多家媒体都报了这个视频，在网上随便都能找到，我就仔细的听那段视频，然后用 AI 走了好几遍，是原话，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是这么说的啊。在记者问关于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的问题，他的原话是：是的，我差不多已经做出决定了。 差不多已经做出决定了。我想弄清楚他们用这些导弹要做什么。你知道他们要把这些导弹送到哪里去吗？我想我必须要问他们这个问题。这是整个 AI 翻译了好几遍这个标准的答案，也就是决定了吗？我认为他倾向给了，但你要说决定了没有，我认为还没有。他还是想问这个，你要干嘛？你要打哪儿？我得把这事儿弄清楚，然后我才能做出决定，因为他不想让战争猛烈的升级，这跟我们之前的判断是一致的。媒体 Axios 的报道说，如果这些导弹被转让给乌克兰，那由北约国家来承担费用，向美国来购买，就是第二批那20亿。那消息人士讲说，在最近这几天，川普政府的官员对华盛顿控制乌克兰使用这些导弹的能力表示担忧。实际上他们内部一直在商量这件事儿。如果给了，咱们能控制住他吗？他说打哪儿，他不打哪儿，咱们能管得住他吗？他们对这件事儿表示担忧了啊，所以说是这么个情况。在媒体都报道说川普已经做出了给战斧导弹的决定之后，乌克兰代表指出他们还没有清楚什么具体的决定。也就是川普，你说你定了，乌克兰这边一无所知。就是我刚才的感觉，川普现在脑子里呢，你如果这个指针给还是不给，在中间的话，现在向给的方向有所偏转，但是他有一些疑虑。你要干嘛？你要打哪儿？咱们先把这事儿说清楚，我管得住你吗？是有点倾向于给，但离决定我认为还早。那就等这个吗？不用啊。现在呢，严格讲，战斧导弹已经不是啊，就过去我们说英文有这么一句话叫 game changer 啊，就是说那个改变游戏规则、改变游戏结果的那一招还不是。现在呢，什么是？经济学人的报道，乌克兰已经开始使用火烈鸟型巡航导弹，已经用了。说这种导弹的飞行高度不到50米，射程能够达到3000公里，弹头的重量1.1吨，它的破坏力啊。如果火烈鸟能够突破俄罗斯的防空屏障，那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术和战略纵深的打击将显著增强，这才是那个 game changer， 这才是要命的那个大绝。50米高，这就跟战斧导弹那个意思有点像。为什么战斧导弹这么厉害？一个是它准，它自己可以导，可以自己调整方向，绕那个目标，它可以躲那些障碍物。关键它飞得低，飞得低，很多雷达就抓不到它。你有一时隐时现，刚才还看见它呢，哎，又没了，又找不着它了，你就不知道它又奔哪儿去了，就不知道了。所以说它的拦截率是很低的，你根本抓不住它。那现在它这个火烈鸟也是50米，具有这个特征。他说该导弹的飞行距离能够欺骗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并且在飞行的过程中能够不断改变它的弹道。它是弹道导弹，但它不断的在改变，这个是很厉害的。说目前呢，每天能够生产3枚导弹，原来它报的是1枚，现在就已经一天生产3枚了。但是到这个月的月底，这个数字将变成7枚，这就是量变到质变，这要出事儿。而且它1枚导弹的成本是$500,000，相比之下，战斧的价格是它的4倍。是它的4倍，而且射程好像比它略短一点，它是3000，战斧大概2500左右。哇，这个东西是厉害的啊！这东西是改变战局的大绝，大家期待这个，我认为更现实。川普那个还在犹豫呢，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那个还没有最后的决定。另外有一个意外了。斯洛伐克，我们都知道原来和跟在欧尔班匈牙利后边一块跟着起哄的这个，哎，斯洛伐克前一阵儿他那个总理菲科 访问了基辅，和小泽他们见了一个面，聊了聊，那我未来的石油天然气怎么办？小泽他们说了，我帮你想办法啊，我给你协调。那斯洛伐克发生了态度的重大转变，他们宣布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这可是菲科上任以来对乌克兰的首次的军援。他的国防部长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讲，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刚刚和乌克兰国防部长施米哈尔签署了第14个援助计划的备忘录。啥概念？之前在菲科之前有13个，到他这儿一直不给，这是第14个，其中要向乌克兰提供工程和扫雷各方面的这种军事援助。你看了没有？这个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那说到俄罗斯这边呢，俄罗斯昨天也出了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啊？天大的事儿啊！昨天普京过73岁的生日，到现在普京已经73了啊。我不知道那大家对普京的生日祝福啊有什么祝贺，您给他送上什么样的生日祝福呢？那你比如说我能给送一个什么祝福啊？嗨，我就用馆长的那番话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来吧，说说呢，那沙特这突然翻脸了。俄罗斯一直请求沙特不要增产，不要推动增产，结果沙特大力增产，而且增幅是和俄罗斯原来你不要增产，他给了个提议，是你提议的4倍，大力的增产。为什么？因为你俄罗斯石油在世界上的占比现在在多重打击之下在步步后退，现在沙特要抢占你的市场份额，他大力增产，油价肯定是下跌，那全世界人民都啊稍微的油价能稍微低一点，他关键是能够把俄罗斯的收入打下来200亿美金以上，来耗尽他在这场战争中的资金。沙特阿拉伯正在抢占俄罗斯原来占有的那些石油市场，这个很厉害。下面我们说说法国吧，简单说吧。多家媒体的报道，新的法国政府在宣布过后没多久就散摊子了。新的总理啊，这是上了，这最后搞了一个叫勒克尔尼，他搞了一个新的，他被任命的已经20多天了，他搞了一个新的政府内阁。最后在政府内阁拿到国会的时候，结果14个小时他就辞职了，因为那个内阁被大家给哄了，那根本不能接受。那一看呢，我还干嘛？也就内阁才存在了不到14个小时他就辞职了。当然也我看有路透社说实际上只有几个小时啊，我看有法新说是12个小时，哎，最多14个小时了。当了26天的法国总理，结果一组阁在国会没过啊，就散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给上演了，你给国会端来了一锅回锅肉，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公布的内阁名单用的都是卸任政府中的那些老面孔，有12个部长都是原来的，你不是承诺用一些新面孔吗？结果我们看到的都是老朋友，那大伙儿一看你这啥态度，大伙儿就不干了。我们对原来的政府提的不信任票，结果你这儿啊又换还是原汤原药，那我们不吃啊，死活不干。所以这特别是这名单里边有个别人选还对他们的合作伙伴那个共和党人家认为是一种挑衅啊，最后把这件事儿给哄了。之前呢贝鲁政府他垮台是因为他的财政预算案根本过不了，最后在信任投票中最后被罢免下台，现在这个14个小时就哄下去了。哎呀，法国这件事儿是没法干，法国政坛出现了严重的碎片化的一种情况。现在的法国的国民议会当中没有一个党派拥有一定势力的多数，相对多数也没有，大家呢都分庭抗礼，大家实力都差不太多。而且呢法国它还不像很多国家就是简单的一左一右啊，或者是出现一个像台湾出现一个过去的新党，或者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民众党，仨就可以了吧，那有点亮的啊。 在法国比较有实力的，那大概就有四五个党，他们都可以倒戈，都可以推翻现行政府。所以说这一点法国它非常的丰富，它的那个样貌非常的多元，所以说就大家谁都有干掉政府的这种实力，谁也不向对方妥协，谁都认为自己是多数心态，都得全按着我的办。那这当管家的法国总理谁上来谁也没法干，所以说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了。这个是很难，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整个选民的价值观严重的细化分化。这个从左到右到中间派这层太多了，这已经谁上来也摆不平，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另外呢，他这个总统制和这个半总统制，你别看法国他来回换，他法国不乱啊，跟日本换首相一样，他不乱，人家整个的文官机制该服务民众，那个没毛病啊，不至于像法国和像美国这样啊，政府就关门了，就没法花钱了，他不是的，不到那个程度。但是问题是，总统主外，总理主内，那下边有很多事儿还得你组织张罗啊，你这个是什么情况？他这个法国这个总统制和内阁制，他这个之间的这个情况很复杂，三句两句说不清楚，也是导致目前出现这么一个政府短命的一个情况。现在有点像儿戏了，他这种碎片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绝症，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谁上来也没法干。你说勒庞，我上来，你上来也干不了。你任命一个总理就让人给轰下去，你任命一个总理就给轰下去，你这谁也干不了。以色列，咱们说说他的新闻吧。《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美国在最后期限前哈马斯在最后期限前不释放人质的话，以色列将重启战斗。他还表示，在所有人质获释之前，川普方案所有其他的条款都不会推进，人质优先是解决加沙问题的关键，你先把人给我，其他的咱们都别干，你就先把人质拿出来。另外他直接在讲话里讲，你作为哈马斯，你不能在里边挑着接受啊，这部分我喜欢你接受，那个你不接受，门也没有。他讲你不能部分接受当前的框架，必须全盘接受，尤其是第一阶段人质优先必须立即启动。说到了就这样说和平协议，川普讲了，这不是谈条件，对你们的选择就是要么就接受要么就拒绝。哈马斯现在的花招就是我接受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咱们能不能再谈谈，这样的话呢让川普也无话可说，你看我也没全拒嘛，我接受了 70%， 你还抽我，那合适吗？这老内他是个明白人，他把这事儿说 99% 你都是没接受，没有任何折扣， yes 和 no， 你只有这个回答。什么叫人质优先啊？大家都应该想明白了，这是一个典型的阳谋，人质到手再说。现在以色列唯一顾忌的特拉维夫那广场，一到周末10万8万人在那儿闹的，就是因为人质。老内最大的束缚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如果人质一到手，嘿嘿，那时候你可就听我的了，那时候咱们下边怎么说你还有说话的份儿吗？原来是分阶段放人质，哈马斯当然知道啊，那我先放你一半行不行，我还留一半，这次川普给他堵绝了，下礼拜全都放了，放完了以后后边你缴不缴枪，你爱缴不缴无所谓了，那时候咱们就干吧。所以说啊，这是个大的阳谋，老内呢把这事儿给说死了。另外这次罕见的是，伊朗竟然同意了川普的加沙和平计划。他们讲呢，伊朗给川普就是公开喊话，说我们会接纳采纳你的计划，只要这个计划能结束种族灭绝并解除封锁。 伊朗这次也同意了川普的计划，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那哈马斯就更无路可走了，现在外边可以说是内外交困，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了。还是我说那句话，就生存或者是死亡，要么接受要么就死，那你们挑一个吧，现在就这么简单。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川普呢心情不错，在今天早晨他那儿7:56啊刚起就发了一个帖子，说好消息，叫节日季好消息，早期物价下降，关税也让美国重回经济强国的行列，另外通胀几乎没有，股市持续创下历史新高，对美国来说啊，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状况。天时地利人和，没有比这再好的了。当然在他这帖子下边，我看有很多的评论啊，以两种可能吧，一种要么你活在另一个时空吧，你是美国总统吗？你说的是美国吗？要么你就身处一个非常严密的信息茧房，要么你就是明知道实际情况你在故意说瞎话啊！大伙呢对他这个表述都不是很认同啊。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金融时报昨天发的这篇东西，简单说一些梗概啊。金融时报的报道讲，美国的批发，也就是厂商之间的这种环节，价格在近期出现了 3.3% 的跳升，也就是批发涨了 3.3%， 现在正把整个成本向上游在推升。他说这是一种明显的中间品的成本上升导致最终品传导的一种迹象，涨了 3.3 已经开始了。然后有一家叫什么呢 Budget Lab， 叫什么预算办公室，这叫什么呢，预算实验室啊，这是一家大的智库。他讲从2025年6月份之后，新增关税由 61% 到 80% 已经被传导到核心的商品的消费者的价格中，也就是2/3以上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进来了。9月份只能是有感，因为有很多商家如果还有库存的话还好，因为整个的商正全面的关税是在8月中开始的嘛，8月17号是8月10几号，从那时候开始的，也就是从8月下旬整个的事儿啊，才按照现在关税战的所有的这些数字在运行。我认为大概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就越来越明显了。他们说现在已经有61%到80%已经传导过来了啊，这是他目前的一个判断。咱们看看金融呢对一些具体项目的一些说法。他有一些统计啊，电子产品音频啊什么的这种啊这种设备上涨了 14%， 这个是有的啊，这个是有几家的，他用了很多智库的一些数字，这方面涨了 14%， 女装连衣裙就是裙子上涨了 8%， 五金工具硬件用品上涨了 5%，这是他们的讲法啊。另外呢，罐头罐装的这种食品，罐装的汤，那里边的东西可能不涨价，关键是这个罐子，因为川普给钢铝产品加了关税嘛，就这个马口铁啊还是什么的，这个东西很厉害，但他没有给这个具体的精确的百分比，说这个涨得也挺多的。另外汽车零部件说这个涨得也很多啊，咖啡因为巴西这 50% 的关税，咖啡豆一会儿说到贸易战的时候我们会讲川普和卢拉通的这个电话，咖啡涨得也挺多。另外家具涨了 3.5% 到 12%， 这个是有的，咖啡那个具体涨了多少一会儿我们再说啊，那个涨得也挺多的。这是金融时报呢给做了这么一个，这里边还有什么皮革制品、服装、家具、消费电子产品啊，加工的大米，加工的大米涨了 10.3%， 然后蔬菜水果坚果涨了 4%， 他这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大表啊，我这没时间给大家，我这看着又都是英文的，我这没一时翻译不过来，没法给大家念了。反正啊，整个的关税潮就跟我们之前预计的一样，八月中开始全面实施，因为在那之前都是10%嘛。你比如说欧盟啊、日本啊，很多国家都是10%嘛。从那个八月中以后，就后来签的这个什么20%啊什么的，这都上路了。大概要到10月底，应该那些数据就显形了。到11月份，那就应该很明显了。啊，所以说这个到目前为止，这个关税涨价潮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一点啊，这个大家脑子里有印象就可以了。那很多朋友讲，这股市你怎么解释啊？这股市之前念过一篇专家的文章，这情况呢，现在是谁在撑着这个股市？人工智能现在在撑着这个。有一个可信的一个评估是这么讲的，说2025年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占整个美国 GDP 的2%。有人讲他2%，这有啥好厉害吗？当然厉害了。美国的 GDP 小30万亿呢，2%什么概念？好几万亿美金呢，那是闹着玩的嘛。整个的资本支出好几万亿美金全砸在人工智能上了。2022年的时候这个比例还不到 0.1%， 现在已经涨了好几十倍，大家在猛投这个人工智能。换算一下，因为美国大概近60%的人在股市里都有关系嘛，这意味着美国每个人平均差不多把$1,800都投到了人工智能的领域。说如果没有这些投资，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把人工智能去了都不到1%。而现在增速会接近2倍。他讲在今年标普500指数的涨幅中，超过60%的涨幅都来自这7家大型的科技公司。就是人工智能闹的，现在就这一个项目在挣钱，就川普说的啊，你看我们股市都高歌猛进，实际上就这7仙女啊给美国拿分。我看有专家讲说，这种情况啊，比把所有经济放在一个篮子里边更糟，更像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然后又把其他的篮子现在都给踩碎了。原来我们是放着这个篮子里，那别的篮子还在呀，将来我们可以往别的篮子里跑。那现在你把别的篮子都给踩碎了，我们就剩这一个篮子了。所以说现在美国的这个，就现在这股市，好几位专家都在敲警钟啊。好，这个泡沫有点越来越大了。现在对美国 AI 的投资远远超过了实际的用途，已经超过了实际它应该有的价值，因为就这一个增长点。所以说这件事儿啊，这我也不炒股市，大家啊自己保佑吧，我也不知道了。现在这个专家讲啊，正如经济学家们预期的那样，现在关税推高了通胀，拖累了增长，招聘在停滞，年轻人找工作尤其困难，青年失业率已经超过了 10.5%， 除去疫情期间，这个水平已经接近了，就说青年人失业已经是10多年来的最高点。他说所有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热潮只会加剧这件事儿，而不是去缓解，失业率会导致更高。这是今天说到的经济啊。下一个说说国会关门，那刚才又表决了一下，结果在参议院民主党人再次阻止联邦政府开门，共和党又提出了一个没有做出任何改变的一个提案，就把原来他们那个干净法案啊，临时支出法案又给要过一次，结果民主党再次拒绝。在这之前呢，川普是发了一个帖说呢，我们国家经济现在正处在历史上最成功之一，历史股市是历史记录，但民主党人却关闭了美国政府，这悲哀地影响了美国人赖以生存的众多的项目、服务和其他社会要素啊，都是民主党人啊。我很乐意和民主党就失败的医保政策或其他任何问题展开合作，但是前提你必须让我们的政府重新开门， 啊，今天晚上他们就应该让我们重新开门。就说到的刚才进行的那次表决，应该也就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又表决又没过啊。但我愿意跟你们合作呀，那你先开门。结果记者呢就问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说人家愿意跟你们对话呀，那政府和白宫找过你们吗？杰弗里斯讲，自从上周一就他们最后谈崩那次，从椭圆形办公室出来以后，白宫就一直保持沉默，说那边的舒默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政府关于要一块再说说聊聊这个问题的任何的信息。川普说要合作，我们怎么不知道？说这表明白宫你们自己要想要关闭政府啊，现在这件事儿还在那么僵着。那僵就僵着呗，那关键有一群人是不答应的。昨天呢，川普参加了一个美国海军250周年建军的纪念日，搞了一个大型活动，花了不少钱啊。他在那儿呢，在舰上对那些海军官兵也做了一个演讲，其中有一段话是严格讲是很不正确的了。他说讲，我们必须处理好我们肩膀上的这个小蚊子，那就是民主党人，他们想把我们所有的钱都给涌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然后下边有很多美国的年轻士兵啊，跟着鼓掌，跟着啊哄堂大笑。严格讲，这为什么说不正确？军人不参政，当着军人就说是保家卫国，至于什么共和党民主党的这些事儿，以前是有这个伦理啊，大家都不提。那他现在呢要把啊民主党这肩膀上的小蚊子要把它给干掉，等于你把这种党派之争的言论散播到军队里边，结果很多的美国军人也跟着拍手叫好。还是那句话，美国你也有今天，这是真要出事了。为什么说这个群体倒关门最倒霉？现在已经六天了，有130万美军的军饷要延期，好多军属的生活现在都出现了问题，因为美国人是不存钱的，月光族、周光族，每个州发钱就都花了，他的房贷、车贷、信用卡都是按着州，甚至按着天在计算的。那你这突然一不发工资了，这怎么办啊？现在讲啊，德州胡德堡附近的军人家属被爆出不到凌晨五点就排队领救济食品去了，这是军属。因为美国军人在美国的地位那是非常高的，一说这现场有美国军人，大伙集体起立给他鼓掌。军属大早不到五点跑那儿排队领救济食品去了，都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这才一个礼拜就坚持不住了。如果在10月15号之前还是搞不定这个拨款法案，美国军人的薪资全部停止发放。现在叫延期，等到那时候没有全部停发，那你说这130万美军这日子可怎么过？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下一条新闻呢，那川普和法官之间还在继续的战斗，有输有赢了。首先呢，在联邦法官阻止了川普往俄勒冈州派国民警备队之后，但是约300名加州国民警备队的成员联邦调动，然后在周末也抵达了波特兰。在法官发出了裁决之后，川普视法官如摆设，继续往那儿派兵。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刚刚看到了俄勒冈州那位州长他发的帖子，说我们刚刚在法庭上又获胜了，有一个联邦法官阻止了川普向波特兰部署300名国民警备队士兵的企图，法院批准了我们的临时限制令的请求，阻止任何州的警卫人员联邦化，并且迁移部署到俄勒冈州。现在一个是他动加州的，一个动德州的国民警备队往全国到处派啊，等于到现在呢，那天判了不让来，川普还派，结果人家又申请了一个临时限制令，现在这个又成功了，那川普还去不去？我就不知道了。另外呢，有一个你比如说，那还要往伊利诺伊、往芝加哥派呢。当时有一个法官呢是做出了一个决定，是不让他去，结果有一个联邦法官拒绝立即阻止川普向伊利诺伊派国民警备队。那这对川普又有利， 结果呢，200名德州来的国民警卫队的士兵正奔芝加哥前往。所以说这个呢，川普有输有赢啊。但芝加哥的市长呢叫约翰逊，他呢签署了一个命令，在整个芝加哥市设立无 ICE 区，就是联邦执法局那个移民执法局那帮，你们禁止入内。他搞了这么一个，我也不知道他做得到做不到了，反正这方面的争拗还在战斗。另外呢，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那位麦克斯威尔，就是爱泼斯坦的那个女朋友的上诉，准备当时呢，他不是判了他20多年嘛，要把他那个罪行推翻，结果最高法院拒绝受理。那结果是什么呢？意味着他原来对他的定罪和那个20多年的刑期仍然有效。那最高法院这儿不放怎么办？唯一的可能就是川普特赦他。那现在川普愿意赌上这个政治代价把他给特赦了吗？那我不知道了，这就看川普自己怎么办了。哦，这战斗是非常激烈的。我看有记者报道说，目前统计已经有139名移民法官被解雇，被强制调职。其中有一位被解雇的法官表示，他被解雇的原因根本不明。他讲，我认为川普政府无法容忍那些坚持遵守制度的人，我按照规矩办事，他把我给开了。他认为139个移民法官被解雇啊，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在美国现在，在民主党已经完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现在就靠着这些基层法官在和川普在硬顶，结果终于出事了。南卡莱罗纳州的那位法官叫古德斯坦，这是位女士，他们家发生了不是着火，是爆炸。包括这位法官的丈夫在内的3个人因为火灾被紧急送到医院，差点给烧死在家里啊。这位古德斯坦法官是怎么着呢？他跟川普政府有过交锋，今年9月份的时候，他阻止了川普政府要求向联邦政府发布南卡选民信息的命令，他裁决驳回了联邦政府川普他们这个请求，认为这是选民的隐私，州里的选民的信息凭什么给你联邦啊？他当时是拒绝了这个，结果他们家就爆炸了，就着火了，这件事非常严重啊。那爆炸着火的时候，他本人当时不在房子里，媒体报道呢，他据说正在海边散步，他没有受伤。结果他的丈夫原来还是这个州的参议员，当时给困在楼上，他大概是个2-3层楼的那么一个大别墅，怎么办呢？跳窗户往下，最后落地的时候骨折了，他的腿部、脚部、髋骨都骨折了，受到了重伤，孩子可能也是跳楼跳下来的，最后被直升飞机给拉走了。当地的报道已经定性说，这起火灾被当作纵火事件在调查。多个消息来源提到，法国这个法官在近期内收到过多份的死亡威胁，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现在呢，那他本人没事啊，现在当地的执法机关已经要求对他严加保护，一定要确保这个人的安全。当然呢，这到底是不是一个人为纵火，现在咱们先画一个问号啊。当然因为你现在只是猜测，因为他之前有过死亡威胁，这一定是纵火吗？这倒不一定。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我认为这是可怕的。这种事儿既然开了头，那后边的事儿就会越来越多。如果这件事最后被确凿是有人放火，是极右的这些人在攻击，如果这件事儿啊是马克党他们里边的个别极端的人在里边干了这些事儿，这是不得了的。川普在那儿啊横冲直撞，这帮法官呢就苦苦坚守着这些脆弱的防线，不让他突破啊，最后烧人家房子，把这3口人差点给烧死，最后从楼上跳下来，弄一个全身骨折，到这么一个地步。如果这件事儿最后真的是现在媒体所描述的这样，还是那句话，这可是曾经让我们全世界仰望的美国呀！我们原来给了他一个多伟大的名字，叫灯塔。你能想到他也有今天吗？所以说到现在还在那儿坚守的这些法官， 确实是不容易啊，确实是不容易。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川普呢刚刚宣布，美国将从11月1号起对进口的中型和重型卡车征收 25% 的关税。不对呀，我刚才又查了一下，你的贴文在前面贴着呢，你是10月1号开始啊，你签发的总统令啊。结果呢，他的政府当时也没有正式实施，他当时他宣布过这个啊，现在又改11月份了，要不然你就说这草台，这草台班子，你自己宣布的10月1号开始，结果又改到11月份了。哎，这说说呢，那川普和卢拉宣布了，通了一个电话，说早晨和卢拉进行了一个非常愉快的电话交谈。注意啊，我们讨论了很多事情，但主要集中在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上。那为什么两边打起来啊？不就因为捞你那哥们儿吗？捞那朋友吗？那现在这朋友他不提了，现在就聊经济和贸易。说我们将进一步的讨论，然后在不久的将来在巴西和美国聚会。我很享受这次的通话，说这个我们两国携手合作将会取得巨大成功，大家一起繁荣昌盛。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是川普说的，有核对吗？有。巴西政府呢也发了一个公告，说两边通了电话，会谈中卢拉要求美国取消对巴西产品征收 40% 的关税。结果呢，有川粉的媒体就给改了啊，叫请求美国啊，卢拉跪了，跟我们的伟大领袖服软了，是那么回事吗？人家的原文是要求美国取消。然后呢，川普呢任命卢比奥继续和巴西的副总统来进行谈判。巴西政府还表示啊，两个人尽快会举行面对面的会晤，地点可能是马来西亚。双方交换了彼此私人的电话号码来保持随时的直接沟通，这个结果是非常好的。当初就为那哥们儿博索纳罗，川普一气之下给巴西加了 50% 的关税，那现在也没改变啊。老伯让给判了27年0-3个月，巴西没有任何的退缩和改变，那现在怎么又聊上了？那这怎么回事？那到底是谁退缩了呢？那现在川普讲了，我已经不再聊我那朋友了，我们现在主要聊的是两国的经济和贸易，那您告诉我这件事儿谁让步了？那你那哥们儿让人判27年，你不管他了，当初不就是因为这个而起的吗？那现在应该说川普这次是又服软了。为什么又服软了呢？我查了一下美国媒体啊，美国媒体是这么说的。美国农业研究服务局它有一个统计，说美国在未烘焙的咖啡进口中，是那个绿豆，不是我们看的那个深棕色的那个豆，绿豆的时候 35% 都来自巴西，1/3以上。因为现在巴西豆基本来不了了，你 50% 的关税这还做啥，这做不了了，结果就导致咖啡整个的行业成本猛烈增加，对这些烘焙厂咖啡店的利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且因为这 35% 的巨大的缺口短缺，就导致全行业的价格集体上涨。现在呢，终端的消费者要支付更高的咖啡的价格，现在在美国的很多地区咖啡的价格明显的在上涨，这是 Axios 的报道，刚才金融时报也提到了这一点。而且呢，关键是没货呀，你现在供应链断了，因为它在里边占的比重太大了，所以说呢，现在在找替代来源，哥伦比亚呀，巴西，这东西它又不是工业品，它是个农产品，你说从别的地儿找它就有啊，美国那么大用量哪儿找去啊？所以说你现在找那种巴西的这种替代者，他们现在找半天也找不着，那就谈谈呗，那哥们儿的事儿就算了。现在关键是咖啡这件事儿，因为两边的合作呢，这个项目是很多的了，别的方面好像还不涉及到每个人，但说及到咖啡，那我没喝到咖啡 巴西的咖啡豆，我一直喝哥伦比亚的，那也不行，因为整个这35%的短缺，哥伦比亚那也涨起来了，大家手里都没货，那还能不涨吗？所以说现在呢，你不管喝的哪儿的咖啡豆，现在是集体涨价，这个民怨出来，川普有点受不了了。所以说你说川普这个人咱们体会，他就这点，我原来说好几回啊，他真有这点好，我一旦撞了南墙，我立刻就回头，而且是自找下台阶，硬下。那您当初那脸面呢，从来也不是一个问题，不要那玩意儿。你说这种极端的现实主义，我认为也有它可取之处，那总比习近平三年封控到最后那半年，人家都奥米克戎了，全世界都劝这已经减轻了，别封着了，最后啊，原来的卫生部长高明啊什么的还往上卯呢啊，那是我们的既定国策，我们还得封着。那习近平一下让中国一下干三年，所以说说到现在什么王健林啊什么的这些人都趴下了，那都跟他有关。撞死了他也不回头，你这就没辙了，你这就没辙了。你看这没，一看这事儿不对啊，风声不对，我立刻就掉头啊，自找台阶硬下。其实这倒是可取之处。其实我们平时有时候个人很多人也是这个碍于脸面，你看我说的我做的这件事儿，后来看着明显效果不好，是做错了，能不能就认个错然后掉头咱们这事儿就算了。有很多人都放不下这个，还啊执意前行，最后把事情越干越糟糕，最后变得不可挽回。我们平时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呢，我觉得挺好的，这造福两国人民自己的脸面，那算什么呀，对吧？当初呢是那绝对是不对的，那现在呢，我觉得对巴西人对美国人我觉得都挺好。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这人民日报呢真有点绷不住劲了，在黄金周这几天，他现在关于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到了七连发的程度了。其实他发了很多的文章，但是就这个中财文，就这个作者这个创作班子连发七篇，别人写的更多了，加起来都有十多篇了啊。中财文，中共中央财经办公室的文章，就是这个意思。那你说他发的后来的那些东西有什么价值？发的文章多就一定代表信息量大，将来中国就朝那方面改或者是怎么样？那倒不一定了，有很多都是空话套话，都是废话，那个没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昨天说的其中的那一段，那是细弧啊，那是里边的核心，对中国呢目前的情况，你不能以你个人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个中国经济形势。就在那篇文章里边呢，他还是说了一些实话的。昨天我们讲过吗，经济面临不少风险挑战，消费增长，内生动力不强，消费不行啊，然后物价持续低迷，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然后一些城市的房地产在止跌回稳过程中出现波动。他这几个方面就都说了，中国经济风险，然后消费不行，物价低迷，企业困难，地方债严重，然后房地产完蛋。他用了一些比较婉转的一些侧面，把这东西都说了，这不说的都挺明白的吗？然后他还在持续的发文章。那你搞这事儿有什么用？这是中共的传统，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你比如有朋友把它翻出来了吗？当时啊，从59年到62年三年所谓的打引号自然灾害那场人造大饥荒里边，饿死了将近4000万人嘛，现在这数啊我们也不知道真数了。当时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就是这口吻啊，你不能因为少数人饿死就否定整个的人民公社呀，三面红旗就都给否了。毛泽东这自己掰着手指头讲嘛，说这些地方确实有缺点和错误，但只是一个手指，你不成绩是9个手指啊。你说这玩意儿饿死4000万人，最后那只是一个手指，那其他那 剩下的几亿人不还活着呢吗？你不能否定其他的人，你不能没有都饿死。这就是他们的这个路数啊。所以从毛泽东到现在的习近平，他们都是这个态度啊。七连发代表着什么您自己品，情况如果不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用得着这么吹喇叭吗？这情况是很严重的了。那到底是不是个人感受影响了全国的经济形势，抹黑了大好形势呢？这不是正好是黄金周吗？哎，现在呢有很多做媒体的，大家都盯着这件事儿呢，是有一些这样的报道啊。我给大家呢简单的说说，说这次的统计，这次的黄金周呢，跨区域人员流动 3.37 亿人次，其中公路出行占了90%。绝大部分都是国庆出游的人数，所以说今年的国庆节出游人数是再创新高，这是国家的统计。 3.37 亿人次到处在移动在飘荡，这人是很多的呀。问题是全国大穷游，它真的是不花钱啊。这不是有很多做媒体的朋友人家给做出来的统计啊，说尽管全国出游人数是再创新高，结果酒店、民宿、旅行社的经营状况普遍惨淡，甚至面对着这三四亿人竟然出现了亏损。媒体采访了一些这里边的老板啊，这些经营者，就广东就完了，广东倒霉了，因为这又来一次台风，又来一台风，那大量的游客就退订了。这原来定好的这次来不及了，这下确实是完蛋了。然后在丽江等等这样的著名的旅游景区，大家弄了半天民宿，弄了半天这种小旅馆，最后价格战内卷激烈，最后亏损严重，入住率暴跌。西北那边也是，景区看着到处都是人，结果瞪眼一看他也不进来呀，为什么呢？全改自驾游了，把车往那儿一停，旁边找块地方支小帐篷，因为现在这天气还不是特别冷嘛，大家都小帐篷里边待着去了，谁也不花钱，谁也不住啊，你说你这怎么办呢？等于到现在这据说有30多万家的民宿企业，现在有超过80%都在亏损，大家内卷严重，打价格战，面对着这么乌泱乌泱的人，一点脾气都没有，大家都在反复的比较，一看那儿比这儿贵10块钱，贵20块钱，你这就没人住了，旁边的那都如何怎样啊，这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然后看到的众多的自驾游的游客，刚才不说了吗，都是自己开车出行的，公路旅行占90%以上，都开着改造好的布置好的新能源床车，能睡觉能拍照，然后自带小帐篷，自带锅碗瓢盆，自带什么导游秤，能免的票就全免，是能躲的住宿全躲，而且高速路这几天免费，反正就大伙全开车出来，谁也不花钱。这个很夸张吗？咱们给大家聊聊啊，这个很夸张。咱们说回到2019年，那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年份，那时候的中国人什么情况？商务部的监测，整个那个黄金周，全国的零售和消餐饮企业实现了1.52万亿的人民币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5%，这可不得了啊！因为那量本身就很大，一个成熟的黄金周增长8.5%是不得了的。餐饮方面，就前6天，餐饮消费金额同比和去前一年相比，增长了40.3%。在消费层面，什么天猫啊什么阿里都是爆发性增长，在假期期间有一些什么精致类的商品，香水啊什么彩妆的套装啊什么的，都是涨几成，有的甚至涨了上100倍，那时候啊就那么火。然后进口商品国际电商部分较大的增长，然后那几天都天猫就那几天增长了34%，大量的增加。所以说这个整个当时2019年那时候老百姓的那种消费是多么的壮观，现在讲当时的无论是实体店、餐饮、民宿、小旅店、星级酒店， 全部爆满，当时的星级酒店都一床难求，然后都有假期价格，原来我这一张床1500，现在您得2500，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就当时就火到那么一个地步，那可以用猛用什么来形容了？就这里边讲吧，当时这里边还有我看有作者描述啊，说那时候啊，饭店、特色餐厅、夜市、地方小吃、网红餐厅轮番爆满，大家疯狂的在消费。为什么？这一下涨了40%+嘛，爆满。这是2019年。那是当时中国人正常生活过的这么一个日子，结果到今年不但没爆满还都亏损，然后自己呢激烈的进行价格内卷价格战，然后这个最后亏的是谁也挣不着钱，然后满地都是小帐篷，自带锅碗瓢盆，车里边自己带着吃的到这儿来，拿那个瓦斯炉，人家自己啪啪啪一热，人家就自己就吃了，就是不花钱，全国大穷游，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唉，你说这好好的日子就怎么就过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然后就说了啊，不能以你的个人观感、个人感受来抹黑大好形势，否定整个的中国经济。那你说咱们就把2025年和2019年做一个比较，就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差别。当然就说到2019年10月7号6年前此时此刻，大家在那儿 happy 玩的挺累的，大家在那儿享受的那帮人，可能每个人都没有想到，在2个月以后，中国的国运就此向下，然后一直向下俯冲，和当时欢乐的人群只有2个月以后就全完了，谁能想得到？然后疫情就爆发，然后就彻底完蛋了。你能想到吗？所以说现在啊，咱们给大家一回顾，你就会知道这完蛋就是这么写的。咱们看看现在涨得多少了，日本现在已经涨了424点，涨了0.88%啊，人家那儿真挺高兴的。来吧，咱们说说这老太太，这老大姐简，或者叫真古道尔，留给人类的啊，最后的这些话语。老太太呢是在10月1号安详离世，具体呢这个人的过往他的生平我就不给大家总结了，我们大家都熟悉他，那么大高个的一个白人妇女，一个美女，天天和一帮黑猩猩在一起生活，当时给我们的感觉就有点像一个观音菩萨一样，到那儿呢就拯救这么一群生灵，当时呢都濒危了，已经非常严重了，然后他拍了大量海量的纪录片，向人类在宣传这个可爱的啊这个种族，然后他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天天就生活呀，然后他们迁徙的时候他也跟着一块走，然后当地的黑人给他搭上那小帐篷，他就住那小帐篷里，然后那帮猩猩就大家就在他周围，有的还进来，然后他天天生活在一起，然后他拍他们，不许给编号啊，这是几号几号，不行，给起名。你像我这儿就爱小动物，你比如说我们家羊，这是83号，那是76号，我还给叫，原来他耳朵上挂什么号我就叫什么，人家不行，都得叫约翰，都得叫史密斯，都得叫苏菲，人家都给起了名了，所以说这不能得拟人化。就这么一个大爱的人啊，这个人的经历我就不给大家讲了。为了向这个人的传奇人生来致敬，奈飞呢是搞了一个系列的纪录片，名字就叫《临别寄语》。什么概念呢？就是在几个月前，他们呢向这位91岁高龄的啊这位女士进行了一次采访，双方约定只有在她去世以后，她的这段采访才能发布啊。昨天呢他们发布了第一部分，那这里边今天好多传的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是这部分啊。那记者就问你，有没有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不喜欢的人呢？啊，这位简说当然有很多了，他讲呢他希望把这些人用马斯克的太空飞船给送到别的星球去， 他说我想把他们都送上马斯克的太空船，让他们飞去那个他们确信自己能发现的一个新的星球，就是马斯克他知道会发现一个什么星球吗？他说跟马斯克一块上船，马斯克自己也得走啊。他说就跟马斯克一块上船的还有川普和他的那一干铁杆川粉。他说然后呢我会把普京也放进去，然后再加上习近平主席，然后我肯定也会把内塔尼亚胡和他那帮极右翼的政府也放进去，把他们全部塞进那艘飞船，然后一并送走，我们就踏实。他这老太太这一听是个左翼人士啊，他是那么个人了。但是呢我认为这个呢并不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他主要的内容。下边这段话是他面对镜头给大家说的这段人生寄语，临别寄语啊，这个呢我啊这个比较平静的啊咱们给大家朗诵一下啊。说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我回顾自己的一生，也回望那个我所离去的世界。我想问自己，我希望留下怎样的信息呢？我希望你们都能明白，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角色要承担，你或许并不知道，也或许还未找到，但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你来到这里是有一个原因的。我真心希望在你们一生行走之中，那个原因能渐渐明朗。我希望你知道，即使你未能找到那个所谓你应该扮演的那个角色，但你的生命仍然重要。你所度过的每一天，你都在世界上产生影响，而你有权选择那种因，你有权选择哪种影响。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即使今天这个星球此刻显得黑暗，但仍有希望。不要失去希望，若失去希望，人就会变得冷漠，无所作为。若你想拯救这个世界剩下的那些美好，若你想为未来的几代，你的孙子，包括再下一代来拯救这个地球，那么请你思考每天你所应该采取的行动，因为即便是微小的行动，乘以百万十亿次，就能带来巨大的改变。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这个在地球上的生命并不是终点。我相信，当然现在我也知道，死亡之外还有生命，我们的意识将延续。我无法在现在的地方告诉你那些不是我应当分享的秘密，我也不能告诉你当你离开地球以后你会看到些什么。不过我想让你知道，你在地球上的生命会对你死后所将经历的那种生命有所影响。最重要的是，请你思考，我们在地球的时候，我们是母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依赖这个母自然获得清洁的空气、水、食物、衣物等等一切的资源。当我们持续摧毁一个又一个生态系统，让气候变化变得愈发的严重，让生物多样性在流失，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让这个世界对现存的孩子们以及未来的人们，让他们变得都更加的美好。你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不要放弃它，未来还属于你。当你仍在这颗美丽的地球上时，请尽你所能做到最好，上帝会保佑你们所有的人。这是这位老大姐最后啊，她知道她当然她知道，当她让所有人看到这番讲话的时候，她的人已经没了啊。这里边呢，她确实看到这儿的时候，刚才我这突然间有点灵魂出窍啊，弄得我有点迷糊啊。她讲呢，这特别是这一段啊，我们现在在地球上的这条命，这个生命不是我们的生命的终点， 死亡之外以后，这个生命还会延续，这个意识将会延续，这跟佛教等等跟基督教他们这种说法都是一致的啊。就是人，我们这个皮囊没有了，我们的意识我们还会继续存活。然后他讲呢，你在地球上的这个生命，你的所作所为会对你死后所经历的下一个那种生命是有所影响的。这跟佛教那个你要现在积德行善，将来你会怎么怎么样，你会有福报，这都是有一些传承的。我不知道他是哪种，他肯定是信基督教的嘛，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我相信呢，这个大家实际上几大宗教在这方面都是有共识的啊。说到这个头，有的时候确实让人感觉到有点毛毛的啊，有点灵魂出窍的这种感觉，非常好，我非常喜欢这段讲话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当然呢，我们做节目啊，并不是天天跟大家说是非，跟大家说各种各样的啊，这种有意思的事儿。这里边呢，实际上我没有资格给大家灌输什么价值观，我只是表达我的价值观。那你比如说刚才我比较喜欢啊，刚才的这段话，有很多人说啊，你这个左叉你暴露了吧，你怎么怎么样。对不起，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就你所划分，你们这帮蠢货划分的什么右叉左叉，跟我一分钱关系都没有。我的人生，我的价值观的取向不会被你们这些东西所定义啊。所以说这个呢，这就是我就喜欢这个，凭什么让你们来满意啊。所以说这一点啊，那你们这些人啊，根本没有资格来跟我说这个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Will 说，高市要如何控制债务和利率是个问题，如何解决日本的输入性通胀问题。所以说面对着这一团乱麻，历史问题、现金问题、好事儿、坏事儿都在这一团烂麻里边交织到一块儿，并不是说你要解决这个好像就怎么样，一碰这个另外的就立刻就有联动。大刀阔斧你肯定是要惹大事儿，所以说只能是一点点的话，一点点的折腾它。所以说现在呢，就怕这个哎，人刚一上来啊，满怀的抱负，我来，我是多知多懂，我什么都知道，就跟在西边那位似的啊，那位董王，我全知道，啊，你看这收关税，这多好的事儿，为什么前面那么多任总统都是傻青似的，什么都不知道？你看，就我一个明白。美国那也是那么一团乱麻，那也不是说轻易就能找到那个偏方，找到那个灵药，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啊，摆在高市他们面前的其实非常复杂。你看当时安倍在当时的那个通缩的时候，他用的那三支箭啊来刺激经济，那你现在通胀已经这样了，国家债务已经这么高了，还发钱，还量化宽松，还印钱，那你不找倒霉呢吗？所以说现在这个啊很复杂。Michael 说，韩国报道习近平派李强啊，9月1号到9号到11号访问朝鲜，参加朝鲜的阅兵仪式。那这次还有所升级，原来是人大委员长啊，栗战书啊、赵乐际他们都去过。那这次等于派二号人物啊，而且李强去呢，你要人大委员长去就纯务虚，因为他什么也决定不了嘛。你要说李强去呢，他毕竟还管着经济。啊，这次呢可能要和朝鲜有一些实际的一些实事儿要解决啊，可能要真的实打实的要帮朝鲜了。所以说这次呢那习近平肯定是不去了。那这个我刚刚看到的这个新闻啊，好吃的说，今天伊利诺伊州已经起诉川普派军队。那最终的结果，他不听你也没辙呀，那你拿他能怎么着？因为最高法院当初的那个捆龙锁给他解了，只要在他任期内他是在执行公务，他就得到全部的豁免。我就这么干了，那是联邦法官说了不让去，我就去了，你能咋地我？那你能把他怎么地啊？我也不知道啊。鲁大哥，谢谢您的支持，在这儿呢祝您中秋快乐啊。说927 新加坡海关以不符合国家利益为由拒绝罗冠聪入境，说嗨，中心免签以来多次破门行窃团伙可以入境，多次残疾乞讨团伙可以入境，多次的飞机上行窃分子可以入境，难道这些都符合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吗？这个简单我说几句啊，因为这件事儿呢，关于小罗不让他去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我是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啊，我说的这也不是最终结论啊，我只是说我个别个人的观感。不要怀疑新加坡政府，特别是现在小黄总理在这方面啊，是不是又舔中了，又跪了，又怎么样？这里边有他的为难之处。下边的官员呢，给了罗冠聪这个签证，这个是当时是有的。现在小罗拿出那个了，你给我的签证啊，你说了不算呀，最后怎么没让我入境啊？因为后来这件事呢，就到了上边，上边一看不妥，等于是上下级之间他们产生了这个矛盾。为什么呢？不能让他入境啊，因为新加坡和香港是有引渡协议的。小罗在香港那儿被起诉着呢，是通缉的，你一旦进了新加坡，马上香港就要求新加坡引渡，新加坡是没有办法拒绝的。所以说不让你入境，这里边呢，你说是有点不合情理啊，你给我发的签证最后到我大老远来一趟，你又不让我进，是有点看着很难以接受。但是后边的呢，您不感到恐惧吗？真的是让他进来了，进来了以后香港马上就逼着你把人给我引渡走，新加坡给是不给，你可是有引渡协议的，卢汉聪现在还拿着香港护照呢，你怎么弄啊？所以说你说小黄他们黄总理他们是爱护他还是什么，这我不知道啊，人家的内心想法我不懂。但是呢，至少新加坡呢不想卷入到这里边的麻烦。真到那时候他们想，新加坡我现在得罪你了，你再四处骂我几句，包括鲁大哥也批判几句，我都忍着。但如果那时候真的把罗冠聪给引渡回香港，你说新加坡的国际形象还要不要？那时候全世界怎么对新加坡，怎么说他，那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啊，那可不得了。所以说为了后边那个别发生，前面那个我得罪人我认了，这是个小得罪，也比后边那个大事件要简单的多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当时我没吭声啊，但是我把这件事儿我是做了一些小调查的。当然作为罗冠聪本人是很难理解了，你国家信誉啊，你给我的签证啊，你又到临头你不让我进去啊。 Rain King 说，这个真古德尔将猩猩与人类的对比好像他认为差别不大似的，真的很震撼。你在外人来讲你是很难感受了，但是作为他从事这个动物学研究的这个人来说啊，他在里边也看到了他们的社会层次各方面啊，他跟大家讲大猩猩的这里边的故事，他用一种拟人的这么一种感，因为大家才能接受嘛，跟年轻人跟小朋友来讲，他老太太91了，你想他干这件事从26开始，这多少年了，六七十年啊。他当初去的森林里的时候还没我呢，您想想，这他教育了多少代人啊，这么多代人我们开始保护濒危动物啊，他您就想在那时候，在没我之前，全世界对动物对什么的大家什么意识，有这个保护意识吗？现在我们大家和这个母自然和人类自然大家一块和平共处，好多的观念概念都来自于这位了不起的这位女士啊，所以她是其中之一，特别了不起。你想就这么几十年下来，我们全人类孩子们现在都懂了这么多，都是他们的努力啊，这确实是不得了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在这儿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祝天下的好朋友们家庭和睦，家庭团圆。那好，那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